我们邀请潍坊龙达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德建先生。接下来我们邀请河北远大集团营销副总赵学军先生，有请。接下来有请上海有色网新品目高级分析师李代胜先生。好，各位嘉宾请就坐。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氧化锌的资深人士，大家好。然后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到我们上海有色网举办的新挑战、新思维、新发展第七届氧化锌产业链交易峰会。我是上海有色网的新分析师严维军。今年的一个新消费呢，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在加工费高企下的话，冶炼厂都在积极的生产。供应端相对稍微有一点过剩的情况下，大家比较关注今年的新消费到底，消费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氧化锌呢，作为我们新消费的一个重要板块的话，大家也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年我们的产业链峰会呢，就邀请了三位我们的行业大咖来给我们分享一些氧化锌行业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和亮点。然后今天呢，我们就长话短说，根据我们的一个市场调研和了解的话，大家首先今年其实关注比较多的应该是环保对于咱们氧化锌行业的一个影响。那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今年我们的一个环保检查的话，对于我们氧化锌行业今年的话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李总？
首先一提到环保检查这个词啊，估计在座的各位啊都跟我一样，就如临大敌的感觉。的确是啊，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对环保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环保检查的频次跟力度啊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然后检查的内容还有方式方法更趋于精细化专业化了。像以前就是检查材料，现在不一样，先去现场检查完了，带着执法记录仪检查完了之后，再去检查你的材料，看是不是相符。他们的专业程度也非常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现在只能是由原来的应对变为现在的主动去改变，改变我们的生产环境，改变我们的环保设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只能适应时代潮流以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舞台上啊走得更远。然后反正那些对环保设施没有很大投入的那些小厂，规模不是很大的那些，然后在环保设施不全，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厂，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退出这个时代舞台了。氧化锌舞台上现在已经去化化很强，有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你像潍坊诸城里边现在就全部砍掉了，环保设施马上就全部砍掉了。当然这个过程啊，就是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这个主要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个环保对这个氧化锌行业的影响。当下呢，马上进入取暖季了，然后进入取暖季以后呢，大家都知道雾霾天气会逐渐的增多，雾霾天一增多呢，封高速、限产甚至停产，特别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就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原材料很成问题，这是一方面啊，对我们那个环保的一方面。你像锌钢，一旦镀锌厂停产甚至减产甚至停产啊，然后他们的锌钢量肯定会减少，并且减少的幅度会很大。所以说原材料即使有，重污染天气运输也是个问题。现在只能国五的车，重污染天气一旦那个启动重污染天气以后啊，只有国五的车上上路，国五的车占市场比例的话现在也就是在不足40%了，这个车里都很难找，有货你拉不过来。所以说对我们原材料和对原材料影响是很大的。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从这个工艺上方面分析啊，原材料现在镀锌厂的工艺啊都在陆续的改变，并且环保检查对他们有影响很大。
你现在注入现在注毒池里边，原来的时候铁分子量非常高，但这个铁分子一那个一旦铁离子一旦带到镀锌锅里边去，一个跟24个锌结合，然后形成锌渣量会很大。但是呢，现在工艺的改进以后呢，咱们的铸毒池里边那个铁离子含量仅有一个，也就是说原来的事儿能到4-5个，现在减少一个，所以说堆锌渣的产生量呢减少了很不少，减少有的甚至减少到现在2/3甚至1/2吧，减少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再就是现在环保检查呢，原来的时候镀锌厂那个打灰，咱知道那锌锅里边打灰，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加上氯化铵在这搅，一搅拌，然后烟雾非常大，烟雾非常大。刚才我讲到了之后，现在环保检查呢就是直接进厂，他不通知你，直接进厂，万一碰见你在打灰，这个厂不但要罚款，甚至法人都要去请你核查，去待几天。所以说现在那个镀锌厂的老板啊，对这块非常重视，所以说他宁愿这个灰我不打，我马上给他捞出来，然后呢他就直接卖掉，他也不去打这个灰，冒着风险。这方面我是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一旦不打灰了，这灰里边含铁量分子量是铁的含量是0.4，那在锌锅里边含量0.170.2左右，所以说这锌锅里边铁含非常多，它打下去以后呢对这个锌锅的这个成分影响会很大，然后沉到底下它会形成锌渣，锌渣会增多，但是他们不打灰的锌渣会很少。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对我们这个锌市场锌渣镀管的影响不大，但是镀铁塔的锌渣明显的减少了，折后也明显的也增加了，所以说原材料这一块对影响挺大的。再就是生产这块，对氧化锌生产这块，氧化锌生产这块在座各位应该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企业，现在已经排污许可证已经拿到手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下来以后，不按照你的环评来给你检查了，按照排污许可证来检查，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这些都是原来是按季度检测，现在按照每个月给你检测了，并且要求在下监测，每分钟上传一小时一平均，然后一旦超了以后，这个问题就是10万到100万不止，再超的超严重的话，也要被请去的核查，这个也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对这个环保对我们氧化锌行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呢只能就是说改进我们的环保设备，改进那个生产环境以后呢，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才能在这个舞台上才能走得更远。
对的，谢谢李总。那因为我们环保这方面对于氧化锌的影响的话，那我们行业对它的一个应对可能就是从管理角度或者说从技术角度两方面都同时的考量。那如果像您说的就是对原料也有影响，对咱们的生产就是对咱们生产的话，就是对于排污或者说处理的这个要求，技术方面的要求是变高了，对吗？那
对对，
那如果说就是真正如果环保就是就环保检查的人去了你们的厂里之类的，就是你们会不会要停产呀之类的，如果不停产的话能不能应对这个检查？
这个停产的话各个地区它不一样啊，京津冀地区我估计的话需要停产，但是山东的话不需要停产，因为山东是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重污染天气重点企业的那个停产指南来做的，因为停产指南里边有是再生锌这方面，就是说咱拉回去那个锌，然后做，比如说咱拉回去板渣熔炼一下，和提纯的过程当中做成锌锭，这种熔炼做锌锭的再生锌，然后做成锌锭这个过程是需要停产的，因为它牵扯冶炼方面需要停产，这个指南里边是明确指出的，这个必须要停产。但是氧化锌在这个指南里边没有提出，为此呢，我还专门去找那个一些我们省厅的环保专家哈，探讨这个问题，问过之后，他说，只要到锌锭就可以，暂时不需要氧化锌这方面还不需要停产，所以说冶炼先它跟冶炼有一定的关联度嘛，所以说它是，
明白了，所以
氧化锌是不需要停产，山东是不需要停产。
对，也是分地区，然后分看有没有冶炼这个环节，是吗？
对
对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王董啊，您作为一个行业非常资深的一位大佬的话，想问问您，就是环保检查它对于我们直接法的氧化锌跟间接法氧化锌的不同企业的话，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这个环保政策对于这两个行业来说，它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也不存在说是哪个要求的严，哪个要求的松，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
标准都是一样的。
都是就说是。就是直接发氧化锌，可能因其工艺的特殊性，唯一就是它必须用煤做化燃剂。因为它的工艺的特殊性，就是它在这个环保设备的投入，还有你这个运行成本，它这些费用可能比间接发氧化锌要高的很多。
就是成本方面的问题是吧？
对，所以就是它的政策要求都是一样的，它都统一的一个排放标准，你只要达到这个排放标准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谢谢王总。那今年除了环保的话，大家另外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最近呢我们中美的一个贸易谈判现在有传出一些利好的消息，然后整体宏观情绪呢也是比前一段时间有所转暖的，但是之前的像从去年到今年前期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影响，对咱们其实下游的企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想问问王总，咱们这个贸易战今年说对氧化锌这一块行业影响大吗？就是说外贸订单的话，在咱们氧化锌这行业中大概订单占比占到多少？
贸易战大家也看到了，对这个氧化锌下游企业，这个主要这个下游企业轮胎这个出口还影响挺大。轮胎在减产，轮胎的需求也在减少，然后就是对氧化锌的需求在减少，加上就导致就目前就氧化锌的开通率整体不高，也就是有些规模小的企业就是干停停，很不正常，就是对这个稍微有一些规模的企业，就是对这个产销上可能看目前这个量上还是不受它影响，主要就是说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市场的氧化锌销售价格是比以前是明显的下降，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对，所以它不是说直接影响到你外贸订单这块，它是通过影响你的终端，影响轮胎，影响橡胶、陶瓷这些板块来影响我们的一个生产，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导致就是氧化锌的利润就很低了，就都是在这个成本线边际，有的甚至可能为了做市场，保留它的市场份额，可能还得亏本再做。
那现在亏本的企业多吗？就是氧化锌？
目前来说，就是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可以说比近一半的企业都处于这个成本线边际，应该据我的统计，应该在三分之一的企业应该是在亏本。
那还是很多了，对咱们整个行业来说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好。对，
像这个就是出口这一块，氧化锌以前出口量还是会比较大，因为头几年之前我刚进去的行业，那时在国内氧化锌出口量都很大，因为那时氧化锌出口最早还是有退税的，最早就13、11就有退税，后期就是
没有退税了。
退税了，国家对这个就是资源性的产业、高轮化的产业就不鼓励你说，就没有这个退税这一说。那个近十年来，你看这个氧化锌出口量是逐年在递减，你像这几年基本就是一年就在10000吨左右，而且这10000吨里边大部分都是在这种直接发氧化锌，就是低频类的，这种出口量比较大。目前就是一年的出口量就是10000左右吨。也就站在国内目前所有的氧化锌，就包括直接法、间接法、湿法，占这个比例大约就是1.5%左右。
就是出口的比例只占到1%。
对，国内的所有的氧化锌，这
就是所有出口的加起来是1%。
可能近期这两个月可能情况能有所好转，就说是LME 的价格比较高了。
对，现在外盘的。
外强内弱。
外强内弱。
再加上就是咱汇率的波动，可能就是这两个月，可能国内氧化锌的出口量是有所增加的。
所以整体还是看我们一个外盘跟国内的一个比较，然后还有一个国内外的一个比价，是吧？对对对。 好，谢谢王总。那想问问赵总啊，那咱们就像王总刚才说的，咱们的终端主要是轮胎跟陶瓷，还有橡胶、化工饲料这些终端，对吧？那想问问咱们现在终端订单中这个轮胎啊、化工饲料、陶瓷大概占比多少？今年的一个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氧化锌嘛，这个刚才说了，咱们都是在家都是房价，也分利。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销售的比例这块啊，刚才就说是三驾车吧，就是我们主要是三块，也包括像其他一些小分利，主要还是这个橡胶这一块，化工这一块，还有就是这个助剂，或者叫催化剂。
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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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相对来说要做的要比较多一些。
比较多一些，这一块据我调研，30%左右啊，这一块今年好像也是订单不错，就是比起像轮胎、陶瓷这一块的话，
按这个行业上的这个趋势走的啊，按行业趋势走的话，应该都是在预期之内。就是今天上午这个咱们好些这个行业里边的专家也提到了好些数据，这些数据呢。完全的支撑咱们现在这个状态，也就是前面有因，后面就有果了。就现在这个市场上看来说，刚才王总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市场，氧化锌也是不会就是一个板块儿。国外呢基本上差不多少，但国外上可能化工板块上相对少点，因为这化工板块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文化工来做，这个比例要大一些，可能这一块会少一点。但是其他的话，是看到咱们上午还有这个橡胶协会里边说的，这个走势啊，按这个走势说的话，可能会有所增长，但是这个影响不会太大，整体面上不会影响太大。
了解。那就是那从您销售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就是各个终端订单的一个占比来说，或者说从公司的成本角度控制来说，您觉得就是氧化锌企业应该如何运营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多的利润呢？
从大的方面讲，实际就是一个开源节流的问题啊。现在咱们所有的在座的这个企业啊，都面临着一个问题，现在都是在一个困境。刚才说的这个。王总也说了，可能是有三分之一还在亏钱，是吧？这个可能说的还，我觉得还有点乐观，因为我前段时间走了一下市场，看看这个，尤其是江苏、浙江这一块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工业园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啊，走了一下，园区里边的开工率还是相当低的。这个低的话，低的怎么说？低的这个我没有想象到那么低的开工率。所以这个经济环境并不是太好，对于我们这个也是大环境下面的一个小的产品，或多或少的影响是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行业里边啊，就是在座的我觉得应该都是活跃性的企业，是吧？包括咱们贸易的都是活跃的，还是做得不错的，还是做得不错。但整体就说是这个产品啊，目前我们这个产品还是能过得去。通一点啊，就是那个我们有一部分我们这个氧化锌啊，就是做的饲料的，这块儿可能是大伙都知道啊，这个非洲猪瘟的话造成了咱们，尤其是亚洲，应该是500万猪都处理掉了，这块儿大伙儿都知道啊，现在饭店吃饭也好，自己买肉也好，老贵了，是吧？非常贵了，大伙儿说现在要是再吃猪肉就是有钱人了。就是这块啊，可能从饲料行业上走的话啊，现在这块按照国家这个政策，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在这个猪瘟一周年以后啊，就一年以后，会大约有七月份左右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提升，这个方面上会有一个提升。
就是饲料这一块的订单，可能会在7月份
会有提升，因为它养猪的话，它有一个7个月的一个周期。
它有一个周期，
对
的。
对。
那这部分也会带动咱们饲料这一块的出口订单，对吗？
饲料，咱们收饲料本身，氧化锌走饲料这块走国外订单比较少。刚才王总也说了，咱们整体上走的了一年的话，10年头了吧？从现在往前推10年， 咱们也就是最好的年份的话是走两万吨，外贸是走两万吨，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应该是在7000多吨，也就是今年最好也就是在1万5。
1万5是最好的
啊，应该是这么说啊。
那毕竟咱们国内的一个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可能说能出口的这个余量也不是特别多，而且还要考虑到那个比价的情况跟外盘的一个情况。好，谢谢赵总。那咱们其实我作为一个行外人吧，我还是挺想了解的，就是除了像轮胎啊、橡胶啊，然后陶瓷这一块的话，咱们氧化锌行业终端未来还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应用领域啊？王董，您可以说一下吗？就是未来有哪些新的领域还可以？
新领域可以比较多，就最主要的话，功能性的应用领域，像功能性的涂料，
涂料是吧？
功能性的涂料，还有功能性的改性塑料，这些都是就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下。
那现在这一块已经有企业开始做了吗？
已经有了，就我们现在开发现很多客户都在走这条线路。
那您觉得未来的话，就是比如说未来3年，您觉得氧化锌行业会不会说会更加就是终端更加多元化一点？
是的，未来的银国际芯协已经好几年前就是倡导新的应用领域，就是在这个氧化锌在水泥建筑方面的应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水泥里边，尤其是就是地下部分，就是你基建地下部分的水泥也要用到氧化锌。那就是从目前来看，就是具体用什么样的氧化锌，这个还没有标准。国际芯协现在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推动这个。在国内目前有几家水泥的科研机构，他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接下过，他们就开始就是关注这个领域，也响应国际芯协的号召，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这个应用领域如果一旦打开的话，对氧化锌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对的，因为基建，我们国家也是基建大国嘛。如果说未来的话，水泥这一块用到氧化锌的话，那咱们氧化锌这个可能更加供不应求，那我们行业可能说会更好。
应该希望还是很大的。
好，谢谢王总，那我们就共同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那个，就是在座各位可能也比较关注市场吧，然后其实，我也很想问问，就是咱们行业自律啊，或者说是如何做到一个更好的行业规范？企业应该怎么从自身来要求自己，或者说整个市场怎么才能就是一个有序竞争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谈一谈。李总谈谈。
啊，有序竞争这块的话，现在，咱们氧化锌行业还是一个无序竞争的。为什么呢？你不管是从原材料采购，还是生产方面，还是环保方面，各个地区它是不对称、不统一的。你像有南方一些地区，相对来说的话，当然人家环境的恢复能力也非常强啊。
是的。
人家绿色的那个植被的覆盖面积比较大，人家那边空气湿度也比较高，那雨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恢复能力比较强。但是，咱京津冀地区，包括山东这块儿，就周围的这些，环保查的比较严。就在这很严的情况下，咱们这边的雾霾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虽然现在提升很多了，但是我们的环境还是不如人家，所以说南方的相对来说，它这个环保查的话相对比较松，有一些地区的话，甚至没有环评的，可以继续生产。再就是环保设施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以前一些那边环保设施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健全，然后呢，你像北方的话，现在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前段时间我去过南方，我也不说哪个城市了，我去了以后。它厂区外边有一条河，河里边还有咱们的锅铁在里边。你要在山东的话，那肯定就不可能在这儿了，你不可能在这儿坐着了。但是南方有几个，我说南方比较城市啊，江南的一些，然后他们那锅铁还在里边，但里边还包括氧化锌，你在水里边那个怎么能行？但是那边的话就查的不是特别的严，从这一点上反映出他们的环保还不是很到位，但是咱北方就不行了。咱北方现在
它的力度特别大，并且这样要求你上这个在线监测。你这个在线监测的话，你一个月顶多超一次，两次的话你还需要上报。万一要是说连着超两三次的话，你这个需要罚钱的啊，最低要10万块钱，谁敢？所以说我们必就自身把自身就抓得很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自己的内部的改造啊，整个那个环保设施的增加的改造啊，都现在已经非常到位了。就上了在线以后，我们可以马上联网。这个联网呢，不是跟你当地的政府联网的，也不是跟省厅联网，直接跟环保部联网的。这个东西一旦联网了以后，谁也，除非你中央有关系，中央有关系现在我估计也不行，不是一个我们部门监管啊。所以说现在的话，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无序竞争的状态，他们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就需要低很多。包括管理的，管理那个管理的费用、生产的费用、这环保投入的费用，这些费用都比较低的。所以说他们，我们在外边从原材料采购这方面的话，一旦碰见他们的话，当然他们用量非常小啊，但是碰见他们的话，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优势的。除非我们的量大，量大，人家一卖卖几百吨、200吨、300吨，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量拿不走，那我们可以有优势。但是要是单拼，就是说几十吨一车货，我们还是拼不过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家成本低，人家可以低价去拿，然后呢，生产成本也比较低，但是他们还有人家的产品质量呢，也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你像我们的话，大厂的话，首先产品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但是他们那个相对来说的话，客户要求有可能要求都不是那么高啊，产品质量出现波动呢，问题也不是很大。所以说，竞争还是，并且在这种小厂是非常多的，所以说竞争这个还是不是很。
对，由于南方这边就是小的一些厂比较多，也比较分散嘛，然后再加上南方这边可能环保没有咱们，尤其京津冀应该是全国环保查的最严的地方，就每年国庆前后啊，都要就是要阅兵栏嘛，就是肯定要控制一下。那其实，短暂来看的话，可能是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咱们这个环保的政策肯定会落实到全国的每个地方，然后每一家工厂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氧化锌来说的话，锌渣是一部分原料，就是还有一部分原料，很多厂也是用锌锭嘛。所以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是锌锭的一个价格的波动，然后像锌渣的话，它其实也是跟随锌锭价格波动，它至少趋势是一样的嘛。所以的话，我们就请上海有色网的锌分析师那个李丹生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比如说，您觉得现在到年底的话，咱们锌价的走势是一个怎样的区间？
这个首先我觉得影响锌的价格的几个因素吧。一个主要因素是宏观，第二个因素还是基本面。然后现在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的话，至少我们国内看到了公布出来的数据，包括最新的三季度的这个 GDP 是6.0嘛，那基本上是国家的今年的一个底线，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四季度的话，无论是有任何政策，我觉得国家不会要求6.0可以编穿，所以说我们觉得6.0基本上今年的底线。然后呢，从国外的政策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中美贸易战，还是包括就是英国的脱欧的事情，我们先看的其实都是一些偏向好的一些迹象。然后呢，包括美国现在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大家一直觉得美国的数据其实并不是太理想，但是整体就看美国的数据，是它的本钱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情况，包括美国现在依然还有一些降息的一些举措。所以说，你从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来看的话，国内的经济可能会偏弱一点，但是国外如果有持续的一个降息的那么一个推动下，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LME 的所有的金属，不包括人心，包括铜，整体的表现在近一段的时间，其实表现来看都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尤其锌来讲的话，现在由于这个海外的一个低库存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 LME -3升推损的这么一个结构的支持。最近又有一些包括这个海外的一些冶炼厂，包括矿山的一些冶铁厂，综合的一些因素加上一些配合来说的话，现在导致的就是 LME 现在新的整体的走势和国内出现一定的这么一个背离的情况。国内现在之所以走弱，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来说，还是大家对于国内的锌价实在是太过于悲观了。因为今年说实话，从2019年4月开始价格开始下跌，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冶炼厂的产量如预期般的开始增加，但是其实像我今天早上说到了，其实冶炼厂现在到了 52万到52万吨这么一个量的时候，它基本上已经逼近了它的一个瓶颈，包括我们现在调研下来开工率接近到82%到83%，也是近5年到1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明年我们不考虑任何新增产能的话，其实明年整个盐场即使你全部做满，可能也就是600万吨。但是今年因为有很多盐场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高浆配下他们选择是不检修，那就是说今年我尽量把利润做得最高。但是呢，这种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隐患，就是明年如果说它继续维持性的一个高负荷的生产，很有可能明年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一个减值，1至2个月。那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讲，当一个产量它持续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最后高位会下来。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实话，明年这个盐场的产量，我觉得很多包括海外的一些投资机构啊，包括国内的投资机构，在185和19000附近，它并不选择说我们会继续再做新的一个空单。包括今天早上其实新价下跌之后，也有很多人在问究竟这可不可以选择买一些。那其实我们依然是觉得185到189是至少在10到11月应该是一个相比较也比较低的位置。即使说我们讲海外的结构依然维持这么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情况，海外强内容可能会有持续，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西定可以把这个价差打到出口，那整个海外的这么一个供应紧张的情况就会结束。那一结束的话，整个市场做套利的人他会优先选择的是在这个时候抛国外买国内，那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国内的价格就会有比较强的支撑。所以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至少4季度以前新的价格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进一步往下走弱的可能，唯一走弱的是在这种如果有一些消息刺激，它价格可以走到一个相应的高位后，才可能再吸引一些场外的人再进来做空心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新可能四季度之前吧，可能还是偏震荡一个行情。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涨比跌的一个概率高一点。
好，谢谢我们分析师李先生。那就是今天下午呢，就是大家一起在这里讨论一下，不管是行业方面的知识的分享啊，或者说是一些目前现状和未来的展望，或者说是对于金价的一个探讨。那我们其实今天聚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交流，其实还是希望能通过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努力，能让咱们氧化锌这个行业越来越好，也希望就是能。